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再一次聚集哈。过去的礼拜三是我们中国的元宵节，过完元宵节，我们的春节就算结束了。
报告。
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如何来生活呢？这是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面前的一个见证摆在这里啊。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不是只是说你口头上信了，而且你要把它活出来啊。我们弟兄刚才你的那个第二首诗歌说的感谢神，感谢神 everything 赐给我们的，我想不仅有祝福有喜乐，还有一句词里头说有忧愁啊。所以说我们中间的忧愁从神那边来的，我们也要献上感谢。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跟一般的宗教拜偶像最大的差别啊，最大的差别。因为我们拜偶像所要求的得到一些眼见的福气，但是我们信的是那一位真神，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是得到他的生命。所以说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生活之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神特别的恩典在那个地方啊，特别的恩典在那个地方，我们为此要献上感谢啊，要献上感谢。当然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都包含在一个方面啊，归根到底都包含在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个福音。那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好消息，就是人世间所没有的，但是神给了我们那个好消息啊，那个好消息。那什么是福音呢？那我们后面再会慢慢的去叙说，去交通哈，去交通。那么我想呢，在神的面前寻求的时候，今年一个新的年度，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年度里头，那么我们当如何活在神的面前呢？那今天的这节经文题目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要跟那个福音，或者用这些经文里头说到是基督的福音来相称。那所以说我们在今后的每一天的生活之中，我们每日的一言一行，当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接着祷告要感谢赞美神，当我们到了夜间躺下要睡觉之前，我们再思想一下我们今天所活出来的这个生活的样式是不是跟基督的福音相称的啊。这样呢，如果我们每天心里都有这个平安，都有这个省察啊，相信我们到那一日来到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不至于羞愧啊，不至于羞愧。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经文，我现在我就不读了哈，不读了。但是呢，我请我们的弟兄把我们的那个 slide 给打出来一下。在交通之前呢，我想把这一节经文呢，它的结构啊，结构有点交通，好不好？就是把这一节的它的内容呢，到底是讲什么，层次什么，先有一个概观的介绍，然后呢，我就根据这个呢来讲明，来阐述这节经文的含义啊，经文的含义有吗？那个我给你发过去了。有那个。我有个 USB 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呦，你收到了 ，email 收到了。没有关系哈，没有关系。待会儿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再看一下。那么我的这个 slide 里头呢，就是关对中文的经文做了一些分析。我们把这段经文的主要的意思给它交通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节省的时间来交通今天的信息啊。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读的一些经文啊，因为篇幅的关系，有些不重要的字我就先暂时把它去掉哈。那么大体的意思是这样哈，在原文里头这句这个四节的经文哈，在原文里头是一句话啊，这一句话。那么我们讲的一句话的时候，就有一个主要的动词啊，就是一个主句啊。它的主句呢，就是在前面的第一行，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么这个主要动词呢，就是你们的行事为人啊，行事为人讲的你的生活要相称。然后呢，下面呢带出来呢，就是带出来一个结果啊，我们如何，我们如果活出了那个与基督的福音的生活相称的时候呢，就会带出来一个结果。那结果呢，也可以说成是一个目的，达成了一个目的啊。达成了这个什么目的呢？就是叫我呢，无论是去你那边还是不去你那边，我都可以听见关于你们的事啊，关于你们的事，关于你们的什么的事呢？就是说你们是同有一个心智啊，你们是同有一个心智，你们能够站立得稳啊，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那么中间的一些打岔的呢，我们把它去掉，那个知道呢原文里是没有的哈。就是说呢，如果你们按照那个基督的福音活出的形式为人相称的生活的时候，就可能达到一个目的，或者再到一个结果，就是你们能够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啊，就是你们能够站立得稳。然后呢，下面的呢两个来说明什么叫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啊，就是站立得稳的两个表现哈。那么一个呢是正面的表现啊，一个是正面的表现。正面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可以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然后一个负面的话呢，就是不会受到不怕任何敌人的惊吓啊，这是一个正反两面的事情哈。就达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就是说可以站立得稳。什么叫站立得稳呢？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正面的，你可以所信的福音能够能够齐心努力。然后从反面来说，你为着这个所信的福音，你不会怕敌人的任何的惊吓或者是逼迫啊，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下面呢就告诉我们呢啊，下面告诉我们这里的呢，有是这一段的一个经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就是在理解方面哈。中文里头有两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就是这，就是指着一件事来说的这哈。那么我把它加出来了哈。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是一个证明。什么叫证明呢？就是一个凭据，就是一个有效的证据。证据什么呢？对两方面，一个呢对敌人来说，逼迫你的敌人来说，那是证明，是他们必然要承认的那个证明证据。另外一个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却是一个必然要得救的证据啊，证据。所以说呢，这里的一个差别呢，我告诉你特别指出来哈，这里的这个这是用了一个阴性的指示代词啊，这个呢弟兄姐妹们提到，到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们哈，这个阴性的指示代词呢，你往前面找的时候，就是那个属性的福音啊，属性的福音是这个证明啊。然后呢下面呢又说了这啊，这都是出于神，那这个是一个中心的，中间的呢就指着前面这两节或者是前面的一节所说的那件事情啊，就是说你们能够站立得稳也好，你们能够为福音齐心努力，或者你们能够做到不受别人的惊吓，就是能够面对着这个逼迫，在逼迫之中也能够站立得稳的话，你不要夸口，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乃是出于神啊，就是在我们过程之中，我们靠着我们人是站不住的，但是我们靠着神，他会能让我们站住啊，就是这个概念哈。所以说这个结构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他下面说到呢，只是出于神的下面的这个拖出来的这个整个的原因，或者整个的一个事情啊，这个 整个的一个事情的原因，特别是指着你们能够得救啊，它的原因呢，从中文和和本里呢，把它说成一个啊，用了一个因为啊，因为这个字哈，它因为呢，你们为什么要是这样的话呢？因为呢，你们是蒙了恩的啊，蒙了恩的。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都是蒙了一个恩典的，就是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诗歌，我们为这个恩典来感谢神。那这个恩典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你得到了一个特权，因为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得到一个特权。那这个特权包括什么方面呢？包括两个方面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信了基督啊，这个是我们每位信主的人都是知道的，否则我们不会被称为基督徒，对不对？但另外一个我们是常常是忽略的，我们信了基督，我们还享用了一个特权，这个特权呢就是为着他受苦啊，这是一般的特别是你信偶像信宗教的，你是不会愿意做到这一点的哈。所以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给了我们两项的恩典，这两个恩典是一件事情，也是神同时赐给我们的，一个是你信入的基督，一个呢是你要为有资格为他来受苦。就跟那个保罗说啊，那个彼得说的话，他说我配得为他的名来受苦，他就欢喜快乐啊，欢喜快乐。这个呢就是说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主要的根基哈。因着这个受苦带下来的就是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福音朋友们啊，我们不是跟信宗教一样的一个本质的差别哈。我们好像信了宗教以后我们就可以坐着花轿进天堂了啊，不是的哈，不是的啊。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所得的蒙福，神也把我们放到一个属灵的征战之中。啊，属灵的征战之中，你在主里的日子长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一个主，但是外面有一个仇敌啊，有一个仇敌。那么这个仇敌是带来一切灾难的那一位，所以说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征战。然后呢，保罗呢用这个征战来切身的说明，你们现在就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征战，但是这个征战对于你们不是陌生的，不是深不可测的，乃是你接着我的经历能够已经看到的啊，已经看到的。所以说我已经走过来了这段路，那你们也当走上这条路啊。所以说呢，弟兄姐妹们，我这样简单的讲一讲，知道哈，知道经文的大体的关系啊，大体的关系。好了，我们来说哈，来交通这段经文的信息。我们说到这段经文在原文里头是一句话，那么也是腓立比书里头，我们从头一直读到这里的时候，是第一句命令的语句，或者换句话说，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跟前面的一段就有了一个转折。前面的一段，老师保罗是在那边见证他的自己，他在主的里头靠着主的恩典，为了这个福音打出了一个美好的一仗，而且在极其艰难的困难的环境之中，里面满有喜乐。他说到我不仅要欢喜，我还要欢喜，对不对？那到了这里的时候，就转过来就对着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提出了一个命令，一个要求啊，就你们也得到了这个福音，那你们下面该怎样活呢？我已经走过了这段路，那你们又当怎么跟上呢？啊，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说这段经文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所行事为人要跟那个基督的福音相称，或者说你要活出来的生活要跟那个基督的福音是相匹配的，相对应的啊，这种关系啊，这种关系。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说到了什么叫行事为人呢？那这个字呢，在圣经里头呢，我们看新约的时候好像常常出现这个字，对不对？特别是在腓立比书里头，那个不是在以弗所书里头、哥罗西书里头、加拉太书里头、罗马书里头都出现这个字。但是在这里腓立比书处理了这个行事为人跟那个字是不是一个字啊？不是一个字啊！弟兄姐妹们先体会一下， 那以前的那个字呢，那个其他里头呢，就是一般的用了一个词叫行走，就你在地上行走的那个样式，行走的那个态度，就是你人生之中一生之中的行事为人啊，就你在每天的生活，就好比你在路上的走路一样，让人看见了啊，是这个。但是这里的行事为人呢，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做公民的意思，就是你要活出一个公民当有的意思。那我想弟兄姐妹们应该知道哈，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很多后来也就是成为美国的公民。那我们成为美国的公民，我们所活出来的，所展现在人面前的，你要真正的显明，让人家一看，哦，这是从美国来的。啊，这是从美国来的，这是一个 different 的一个差别。那这里的公民是指着什么呢？这里的公民是指着天上的公民说的啊，因为在神的这个福音里头告诉我们，当我们被从罪恶过犯之中给救拔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这个世界，我们不再是属这个世界上的人了。那么神就把我们转到他那爱子的国度之中。那腓立比书里说，这个国度叫天上的国度，那天上的国度我们就有了一个天上国度的一个公民的身份。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是属于天上的国民，那么我们活出来的行事为人的生活，我们就要让人看到，哦，这个人跟我们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因为他是天上的啊，他是天上来的。那么这里的这个样式呢，就是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样式，这样的一个生活。那这里告诉我们相称是什么意思呢？相称就是用了一般的我们日常之中所看到的，经常看到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天平啊，天平。那天平的两端，那一端呢是放了那个天上的国民这个行事为人的方式，一个呢就放了基督福音这个砝码。当这个两个砝码平衡的时候，那说明这个是相称的。但这个重量不均衡的时候，往往是行事为人比那个基督的福音比较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你就想到那是一个不平衡、不相称的生活。那很重要的一个关系，他也用这个天平啊来称重的这个比喻来比。实际上你要知道，这里的是一个重量来衡量。在圣经里头说到一个重量的衡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啊。如果你们看旧约的时候，将说到神的荣耀的那个字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荣耀字的本身的字根的意思，它就是重量啊，它就是重量。所以说神按照他的荣耀来造出了我们这些人，他目的要我们这些人把神的荣耀给彰显出来，明白不？那就是说神的荣耀本身就是一个重量，然后如果从我们身上把它活出出来，这是我们行事为人的这个重量，对不对？当我们的重量跟这个重量相匹配的时候，那就是跟它相称，就是活出了神的心意。但是当我们如果没有把他的荣耀给展现出来，我们是亏损他的荣耀。就是圣经里在约翰福音里头告诉我们的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明白吗？所以说当神把我们造人的时候，目的是要将我们这些人的行事为人，将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给显明出来。可是人犯了罪以后，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在那个天平的那个衡量的角度上就出现了偏差啊，出现了偏差。所以按照神的结果来说，当你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说的犯了罪啊，这不是世界上用的那个犯罪的那个概念哈。就当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把神造我们所要求我们活出来的那个样式活出来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罪了啊。什么意思呢？简单的一些比喻哈，比如说我们平时拿的这个茶杯，对不对？这个水杯本来是用来装水的，对不对？装了水我可以给它喝的，但是哪一天的时候这个里面漏了，你水装不了了，装了就漏了。那所以说这个呢就没有尽出了它的那份功用，因为神造人是要把他的荣耀给活出来，给彰显出来。那人，神赋予了人这样的一个功用，当人活不出来的时候，那你就亏缺了这个功用， 明白吗？那这就是这个罪。那这个杯子如果在我们手上，如果破了，我们也不能再补了。那什么原则？就把它扔掉嘛，对不对？就把它扔掉。那在神眼里也是这样。所以说，神眼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个罪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积聚，就是拿着烧着硫磺与火壶，一个烧着硫磺的火壶里头中去，就是永远的沉沦。啊，永远的神的话，所以说这样呢，我就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说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呼出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亏缺了神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一个爱，他是无尽的爱，对不对？那我们去想想，我们能够爱什么？我们充其量最多能爱的就是爱我们的子女，爱我们的孙儿，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做到一些爱，你连父亲之间的那个爱都是有折损的，但是神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他是爱所有不可爱的人，甚至犯罪逼离他的人。啊，我们在这个爱的活出方面，我们就亏损了他的荣耀，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神是光，对不对？神是光，我们在光的底下，我们可以行在一切光明之中。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反省一下自己，你从小到大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把你所行的，甚至你里面所思所想的，都能够摊在那个光下吗？都能够摊在那个光下而坦然无惧吗？啊，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或者每一个朋友们，你都知道啊，都知道自己的感觉。所以神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所以说，正因为这样，每个人犯了罪以后的结局，按照神的命定，就是一死，就是一个死，进入永远的火湖之中，对不对？但是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恩典啊，预备了一个特别的恩典。这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是这个福音，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成为我们的拯救啊，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就靠着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称上阿爸父神。我们也能够靠着他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活出我们自己所不能活出的样式出来啊！这就是神的福音。所以说，神的福音简单的来说，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弟兄姐妹们在前面所查经的《哥林多前书》里头的一句话，叫“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这句话比较拓展的声明呢，稍微讲的再具体一点呢，就是在罗马书啊，罗马书二章啊，罗马书二章啊，罗马书一章二到四节那边说到的。他说到呢，我们这个论的这个福音啊，就是以前呢接着众先知所不断的预告给我们的，就是说到的是我的主耶稣基督啊，用了这几个字，我的主耶稣基督。主是什么呢？主人，他是讲到奴隶的主人。那奴隶是怎么来的呢？成为他的主人呢？那是这个主人用他的宝血，用他的重价，把这个奴隶从市场上买回来归于他的啊，这叫我主啊。然后耶稣是什么呢？耶稣呢，他下面说到，就是按照肉身来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出来的。那换句话说，这位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从天上降下来，他是无罪的，但是他取了我们罪人的形象啊，取了我们罪人的样式，但是他没有罪。那在地上走了33年半的时间啊，他的名字就叫耶稣啊，耶稣。然后呢，讲的基督是什么呢？讲的基督呢，是说到按照圣善的灵，就是按照那个圣洁的灵来说，他却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取了罪人的形状。为什么要取成罪人的形状呢？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一切，他担当我们的什么呢？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所以说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了，因为人都会死的，人都必定要死的，但是因为他为我们死了，如果我们能够归入他的名下，他的死就代替了我们的死，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死了啊！按照那个圣善的灵说，但是呢，他从死里复活，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叫基督啊，那叫基督。所以说，当按照基督的福音来说，在这里特别强调是说到基督的福音。 基督的福音，福音本身就包括了主耶稣基督，但是这里特别强调基督的福音，就给我们看到他是那个得胜的一位，他是胜过死亡的一位，他是经过了死成为我们的救赎的那一位啊，这里特别强调基督的福音。所以说我们要活的就是要跟这个福音的样式来相称啊，来相称。然后呢，因着当我们要活出他的这个相称的样式的时候，在这里他没有讲具体的你怎么样活才是说明你的这个行事为人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这里没有讲具体的。那么具体的是怎么讲呢？在哪些方面呢？就是从这个二章开始一直到四章那一段，他点出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样式，包括活出的一些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是一件一件的来列举，那样的活出就是活在就是我们活出了那个与耶稣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活。那么我今天就不再讲，因为后面呢我们可以再继续交通。比如说二章呢一开始就讲了合一的生活啊，就是你那个行事为人的怎么样是属于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生活呢？那第一点就是合一的生活啊，就这样。那么后面再交通哈。然后他说呢，你当活出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关节里头，叫着你们呢会同有一个心智，能够站立得稳啊，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同有一个心智，你看英文的话你就知道是在一个灵的里面，在一个灵的里面啊，在一个人的里面，你们能够站立得稳啊，你们能够站立得稳。那么一个灵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哈，有些英文呢，它把它翻译成大写的灵啊，那么有些呢翻译成小写的灵啊，小写的灵。那说到大写的时候，我们就讲的是指着圣灵来说的啊，说我们只有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啊，我们才能够站立的。那么其实小写的灵呢，是指的我们大家众弟兄姐妹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因着这个灵的合一，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头告诉我们呢，他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提醒，一个劝勉或者一个命令，不单单是指着据腓立比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来说的啊，乃是指着腓立比聚会的这个团体来说的啊。正如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你不是只是满足于啊，我个人能够站立得稳了就没事了，我就合格了，不是的。还是说你在这里的一个聚会，你这个身体的见证能不能显明出来，那才是这里所要求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你如果在实际生活之中或者是在教会的服事之中有所摆善的话，你就会发现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服事我们一个人去做一下就完了，很快啊，对不对？但是你说我们要两个人来配搭的做一件事情啊，那就有点小麻烦了，因为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做法啊，那你就要怎么样之中怎么样合一，那要在灵里头合一。那三个人呢，那更难说了，你们现在有二十几个三十几个，那又怎么办呢？那有些聚会有200个400个1000个，那都是很难的哈。所以说这些呢都是一个操练哈，操练。说到站立得稳，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们肯定就会知道哈，有点熟悉了哈。站立得稳，说到站立得稳的时候，往往是跟征战有关系的，对不对？神要我们去征战，在战争之中的得胜不是去怎么杀死敌人或者是击杀敌人，乃是在我们这个阵地之上，乃是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就是比如说在部队里头，就好像说到一个阵地一样，你不是要杀死多少敌人而已，只是你把这个阵地无论敌人怎么攻击你，你能够把这个阵地守住，就是我们的得胜。这是圣灵之中所告诉我们的哈。那么这段经文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里头就是在以弗所书6:13-18那一段，对不对？如果弟兄姐妹们还记得吧，你要靠他得胜，怎么得胜呢？他说哈，你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然后好在 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呢成就了一切，而且还能够站立得稳啊，站立得稳。所以你要站稳了，要用真理啊担着带子束腰啊，这叫我们当兵的就叫武装带啊，武装带。然后呢用公义担着护心镜，护心镜啊，这是一个穿的铠甲哈。又用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就是这个拯救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质就是给我们，不是说我们所看重的注重的各种各样的福气，乃是首先给你带来的最起初的一个彰显，就是你里面原来是烦躁的，烦扰不断的，伤痛的，乃是给你一个平安的灵啊，平安的灵。当做预备走鞋的走路的鞋给穿上，然后呢还要将信德当着盾牌，信德就是指着信心来说的哈，那可以灭绝恶者攻击你的一切的火箭，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神的道就是神的话，然后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这样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了啊，站立得稳了。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在这里所告诉我们呢，是在同一个灵里头能够站立得稳，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用了一个比喻，是用了一个军队，一个军队啊，一群的军队或者一个单位的军队在那边坚守阵地，然后让他们背靠背的站立在那个地方，击退仇敌的一切攻击，守住这个真理啊，就是这个来说的哈。所以说真理在他的意识之中是用到一个军队的一个比喻哈。然后他的表现有两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战力得稳，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之中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积极的，我刚才说到了，就是能够为属性的福音齐心努力。齐心努力是什么呢？齐心努力就是肩并肩啊，他有点像的，他本身的意思就是好像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运动员，在那边为着这个目标夺标那个金牌而一起配搭，在那边合作竞争啊，竞争，他们是合体的啊。我想呢这个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过去的那个奥运会里头可能有特别的感觉哈，有些项目就是团体的，这是我觉得我看的时候最振奋人心的，就是那个全红婵跟那个陈雨希的那个，陈雨希是上海人呢、那个双人的跳台跳水，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那个动作，两人如何的整齐划一，这样配搭，最后拿到了金牌，啊，很多那个花样的体操啊，那个花样的那个游水啊，那些项目都是这样的，它不是单打独拼的。所以说我们一记住，在教会的里头，我们在作为运动场上的一个运动员去竞争，去竞争拿到金牌的时候，是要一个弟兄姐妹们这样的配搭，这样的一个配搭。我想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按照军队的事情，你可能不是太理解哈，那我以前我是当过兵的，我是知道的哈，你特别是当两三个人一个小集体，你深入到敌方去的时候，你看电影里动作也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周围的情况是什么呀，那我们三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都是背靠背往一个方向去，枪是对外的，对不对？那这个动作，那你运动员呢，运动员还有个动作的整齐划一，你比如说那个全红婵跟陈雨希的那个双人的跳水动作，他不仅起跳的那个动作幅度都要一样，他进入扎到水里头的那个时间也是要同样的，那样才能够得锦标啊，明白吗？如果他两个如果说稍微有点差别，有点时间上的差别，或者有点动作幅度上的差别，一个人做的比较大，一个人动作幅度做的小，那样都不能达标的。那我们在聚会之中的弟兄姐妹们的服饰的配搭也应当是这样，也应当是这样哈。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你就知道这个要求对我们是可以是比较高的哈。那么齐心呢，是说到是在一个魂的里面，前面的是讲了一个灵，后面的是讲了一个魂，因为魂的是讲了你这个完全的人，明白不？是讲了你完全的这个人，因为我们从 魂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有三个功用，叫做情感、心思、意念，对不对？情感我们知道啊，比如说我们是同样的一个，就比如说爱呀、有些对事情是一样的感情的发表，这是一个哈。但是重要的就是心思，心思就是说你说到你的思想，你在想什么？意志是讲的你的决定，你因着你的这个思想，你决定带出来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要从台湾来到美国，我们买哪一天的机票？那思想你想，你就要有规划，你去想我什么时候来，买哪家航空公司的机票，大约是什么时间点到这里来，对不对？但意志呢是决定了，那思想这样想定了，然后呢我就决定去买啊，这个思想的意志。那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之中，就跟那个运动员的跳水的那个过程之中，在那些练习之中，你的所想的那个动作、那个幅度、那个时间的涨幅的力道，你就要专心的在那个地方想，而且你两个人是往一个方向去的，啊，这讲了一个心思意念哈。所以说呢，这讲的齐心努力。那所信的福音呢是什么呢？所信的福音是说到那个福音的 faith， 就是福音的信心，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你福音的那个你所信仰的内容，啊，信仰的内容。所以说这里呢，他说我为着我这个福音的信心，或者福音我所心想的、所信的那个精髓的部分、那个核心部分，简单来说就是主耶稣基督了。啊，那些内容来说的时候，当你在这个山头，你能够为他去增长，你能够为他去增长，这是你主动的方面。那在增长的同时，另外一个方面，你能够面对仇敌的攻击。你知道你是站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你能够面对这个属灵的攻击，就是敌人的恐吓、惊吓，你不惧害怕，啊，不惧害怕。因为你知道哈，我们信主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都是属于主耶稣的，属于阿爸父神的儿子，对不对？我们都是属于他的。如果没有他的允许，你觉得有任何难处能够临到我们吗？哎，对了，不会有任何的难处临到我们。那仇敌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是如同吼叫的狮子一样，他可以向我们吼叫，他可以向我们吼叫，但是他咬不了我们啊。神在那边所保守着，你看约伯记里头你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事例，对不对？但是呢，他对我们的攻击啊，他对我们的攻击哈，一个吼叫的狮子，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光明的天使，来引诱你，他觉得你说啊，你这个你们所传的福音不可能的了，什么同生女怀孕还能生孩子，一个女人没有结婚，没有跟男人同房，怎么能够怀孕，怎么来生孩子啊？这种都是假的。还有一个呢，说了，哎呀，你犯了这么多罪，你怎么信也没用了。那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是个人了，他怎么能够把你的罪给担当了呢？那这些都是引诱，然后告诉你们啊，你这个在聚会之中作为基督徒有什么乐处呢？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天，特别是礼拜天，还要分别出时间，像我们在这里住在这里，那我不如到世界上吃喝玩乐去多好，这是一个引诱。所以仇敌的攻击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叫惊吓，一个叫利诱，啊，利诱。但是他只能利诱你，他不能硬把你拉出去。你如果随从了他，你自己的出去，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哈，看得出来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两件事情，那告诉我们这前面的这两件事情呢，下面在28节中间他说，这呢，的确。这 truly 这是实在的，是一个证明，是一个凭据，啊，是一个凭据。这个凭据证明了什么呢？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成人；对于你来说，你们是得救。所以说，很多时候为什么圣经里常常告诉我们，如果有患难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大大的欢喜，因为你配得为他的名来受。在与他的苦上有份，我跟弟兄姐妹们也交通过受苦的来源，对不对？一个你是自己 违反了一些规律，那你是你没有珍惜你的身体，对不对？另外一个，那有些人你是因为犯了一些罪啊，你自己做了不对的事情，神的刑罚临到你，那这个刑罚叫管教。那还有一种受苦，对于你来说可能觉得是莫名其妙的，但是我确实莫名其妙的痛苦啊，那个时候你越要去感谢神，因为神觉得你在这个生命的阶段之中你合格了，他要把你抬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就让你的生命更上一个台阶。那这个呢是就是讲的这个受苦的这个分哈。他讲到了这个你们的得救是一个证明，证明里头呢是一个名词哈，是一个凭据。这个字呢在圣经里头，在里头是指着什么书的呢？就好像法庭里头你拿出一个证明来，证据来，他说这个证据是有效的，是有效的证据。比如说我在那边因着什么控告到了这个审判台前面对着法官，对不对？说你在什么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是按照这个事情解决呢，你要判多少年徒刑，那你可以有一个证据拿出来，说我在那段时间里头我人在另外一边不在这里，那这个就类似于有效的证据哈。所以他这里就讲了这个证据，那这个证据我刚才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着前面的你所信的那个福音来说，所信的福音，你能够为你所信的这个福音这个信仰，你能够齐心努力的去努力去奋斗去晋升，你也不怕仇敌的攻击而退缩，那这个你所信的这个福音的信仰就是你那得救的凭据，明白不？那这跟我们有一个差别哈，因为我们当时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到叫个约翰三书十六章十八节那句话哈，三章十六节跟十八节两节，那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特别是十六节，对不对？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了永生。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得救啊，就这里的得救哈。然后另外一面在十八节说到了，说到的是什么呢？说到呢就是说呢，不信他的人呢，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那换句话说，他要进入永远的死亡沉沦之中，对了，就是这里的沉沦的证据。那为什么这句话就是福音给我们所坚信的一个信仰的一部分的一个内容，对不对？我们说我们信到耶稣以后，我们被成为基督徒，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那我们的家就是在永远的在天上。但是你在那一刻举手，你就得到了这个应许，对不对？你就成为基督徒了。但是实际之中呢，那更深的生命的得救还在于你活出来，你明白吗？所以如果这个句话对于你来说是神的话，它是在圣经上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对于你来说，你是不是真正的信他了呢？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彼得前书里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心是经过火炼的金子，对不对？经过火炼以后所经，你还去信他的，那是叫真正的信心。那在这里所显明出来的，你真正的信这个福音的内容，信仰不是你嘴上所说的，乃是在你的实际之中你能够活出来的。活出来的一面就是你会为这个福音去齐心努力，活出来的另外一面，我还能够不怕仇敌的惊吓，我能够面对仇敌的攻击。你知道在启示录里头二章里面讲的那个斯美拿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还记得吧？斯美拿教会是一个收苦难的聚会教会，弟兄姐妹们，他给他们主在那边呼召得胜者的说，你们要至死忠心啊，如果你们至死忠心的话，我就必把那个生命的冠冕加给你们，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苦难之中，什么叫至死忠君？就他在这个苦难之中，在这个逼迫之中，仍然能够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仍然能够在仇敌的面前不至于害怕而退却，明白吗？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这里为什么会成为他的真正的证据证明。所以说不是靠你嘴上的话来说啊，比如说圣经里有这句话，所以说我肯定会这样，当然，但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起端开始。但是我们真正要成为我们实际的凭证的时候，我们必须接受我们的活出而显明，这是一个证据啊。我们如果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常常可能会拓展开来去讲到一句话，圣经里常常说到，在路加福音里头说到一句话，就是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啊。弟兄姐妹们，这句话很有经历，对不对？你有的时候很软弱的时候啊，很软弱的时候，你想起圣经里有一句话啊，那你的能力就出来了。那换句话说，有一些话你不去经历它，你不去按照它做，这话还是话。你说神的话都有带有能力，但是我不按照他的话去做的话，这个能力在你身上显明出来了，显明不出来了，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想这就是属灵的生命的一个经历。那换句话说，这个信仰，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它同样的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你必须去经历它才能成为你的，否则对于你来说只是外面的，否则对于你来说只是外面的，你只有经历了它才能够成为你里面的。那在经历之中，它在这里就说到两点，我刚才说到的，对不对？一个叫齐心努力正面的，一个是不怕敌人的惊吓。敌人的仇敌的惊吓，最大的惊吓在什么地方？最大的惊吓就是我们人一生之中最怕的一件事，叫死亡。但是我们所怕的这个死亡是侧重于在什么上呢？侧重于我们肉身的死亡。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死亡除了肉身的死亡以后，还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死亡，那是直到永远的啊，那是直到永远的。所以说他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呢，为什么他当时要士米拿教会说，你们要至死忠心的话，你们就可以得到我所赐的那生命的冠冕，那是永远，最后就是说你永远得救的那个奖赏，那有这样。那说到至死忠心是什么呢？讲了两个方面啊，讲了两个方面。对，一个是讲到时间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入生开始一直到死亡，这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呢是神所量给我们的。用保罗的话来说，在提摩太后书里头，就他我一生所要单跑的路程，我在这个赛跑，在这个这段时间里头的行事为人，就是我单跑的路程，那我必须跑完这段路程啊。一个是当你路程你跑完了结束了，你会面临一个死亡，对不对？这是讲的时间上的人。另外一个是讲的程度上的人。我刚才说到了，每个人所惧怕的最大的就是死亡，而且是肉身的死亡。那仇敌所能给我们最大的逼迫也就是这样，最大的恐吓就是这样，我要你的命，你屈服不屈服，你放弃不放弃这个营这个信仰，对不对？在国内的那段日子的里头，弟兄姐妹们也知道，最大的就是威胁你，把你抓起来杀你的头，你只要说不认这位主是我的主，你马上可以存活啊，就这样。所以说至死忠心就是保持在这个两个方面哈，我们要恐惧战役。所以说当真正你属于的属性的这个信仰，或者说你的这个信心在你实际生活中给活出来，成为你自己的确据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你被得救的那个证据。所以你根本不要担心我还得救不得救。所以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头四章那边所说到的，他说我交奠的日子的到了的时候， 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属性的道守住了。属性的道就是说到这里属性的这个抚养福音的这个信仰 OK， 属性的道守住了，单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单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所以我就知道必须公义的观念为我存留。然而他说到这个存留不仅是对我来说的，是对所有的爱慕他显现的人所说的，那就是我们。用这里来话说，我们为什么爱慕他显现呢？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了，我们希望那个天上的国度可以最终呈现在这个地上，我盼望进入这个天上的国度，成为那是我是他公民的那个自己所当有的国度啊，所以是这样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就可以看到，所以说这的证明是指着这样。那仇敌为什么逼迫呢？因为他没有这个信啊，他跟这个信仰没有关系啊，所以说也就是他最后成人的证明。所以说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知道所有的难处都是出于神，这是一个主权在那个地方。第二个呢，我们也不必去申冤，因为主权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也知道那逼迫我的人他们也要面对这位神，他们有他们所担得的结果啊，这就是我们真正生活的一个表现啊，一个表现。然后呢，下面呢就讲了这第二个证，他说呢，这都是出于神，啊，这都是出于神呢，你可以把它解释的这个证呢，就是前面的28节也好，你也可以把它从27节一直到28节，这整个的一句话。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哈，就是说你之所以能够站立得稳。你之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之中你还能够齐心努力，你还能够不怕敌人的惊吓，乃至于你最终会被得救，不是你的功劳。否则的话，如果我们都是我们跟功劳所取的话，我们就会自夸。那上次也提到过，在哥林多前书里说你要夸口怎么样，单指着主夸口，因为主耶稣不仅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成就了救赎，而且他还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对不对？所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来于他的。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紧紧地抓住我们这个属性的福音，我们来跟上他所要我们跟上的，这是我们所要做的哈。29节呢就讲了这个原因啊，讲了这个原因，为什么是出于神呢？因为出于神乃是这个是神他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命定下来的那个救赎的计划，那个救赎的功用，他的做法。在勇士之间，他为了我们达到我们一个目的，就是罗马书那个8章快末了的时候，他预知，他就拣选了我们，然后称我们为义，又带我们成圣，让我们得荣耀，要最终成为他儿子的样式。这是神这样做成的。所以说我们的起，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起端是蒙恩开始。所以他告诉我们呢，神给我们蒙恩的时候，拣选我们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两个方面给了我们，啊，把两个方面给了我们，一个呢叫信入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中文的翻译叫信服基督，信服基督跟我们平时说的那个信基督有一个差别，中间加了一个应或者应to。明白吗？我们信这位基督跟我们信入这个基督不一样的，信耶稣是你的意志决定的，对不对？是你口头上所说的，对不对？信入基督就是当你信了他以后，当你信了他以后，你就进了他的里面，你就跟他联合了，你跟他联合了，这才叫真正的信入。如果你说我信耶稣，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也不可能活出那个公民的样式的见证来。你只有跟他联合了，他的死就成为你的死，他 他的复活就成为你的活，他的生命就成为你的生命，他所顺服的那个灵也成为你所顺服的那个灵，这才叫进入啊，这才叫进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这些关系在人的关系之中，你家庭的关系之中，你会发现得了，你会感觉出来啊，你会感觉出来，你家庭之中呢，你的爱，你对你子女的爱，子女跟你是联合，是从你身体过来的，然后你们生活在一起，你们联合在一起。但是你的外人呢，对外面的人呢，一天24小时里头，你只有1个小时在一起，你能说对他的爱有你对你子女的爱深吗？啊，这些都是一个关系在里头。所以当你完完全全的跟他联合在一起，你融进了他的里面，你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当我们进入到他的里面，我们不仅能够有了他的生命，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还能够有了他的名。什么叫他的名呢？就是代表他的人啊，他的一切。我们常常祷告聚会，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祷告的这个权柄，就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祷告聚会最后，或者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最后祷告的时候，都要来这一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说你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你为什么说这句话？你按照一般的宗教只不过是一个条规，或者一个口头禅，或者乃至于一个祝福的咒福，或者是咒诅的福，不是的，这里头有深切的含义。你奉他的名，就是你在他的名的里面，他的所思所想成为你的所思所想，明白不？所以你的祷告出来的东西不是出于你的，乃是于出于他的。你把他的旨意把它祷告出来，发表出来，天上就会有你与你有回应啊。我们起初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常常就是跟信偶像、信佛教之类的一样的，我们都是拿着自己的一些需求来到神的面前啊，你要给我什么，我要给要我怎么样。那是婴孩。当你慢慢长大了，你慢慢的会体会他，因为你所信的是信入基督，你在基督跟他在他的里面，你跟他长期的一直的永远的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摸着他的心思意念。所以说你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成全我，乃是为了满足他的需要啊。我想弟兄姐妹们应该可以，我再拿家庭的生活的状况也是这样的。当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知道他笑什么，他喜欢吃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无形无意的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特别为他而做的。这不是中国父母的一些常常生活的光景吗？对不对？我们对子女很容易这样去做，我们对我们的子女很容易去做，但是我们最大的亏欠，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不太容易。那需要你生命的经历，等你慢慢长大了，慢慢年老了啊，你才会回过头来想到他的需要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我不是讲你们的事，这是我讲的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忙碌自己，我很难想到我的父母。但有的时候父母，你的特别是母亲在你旁边说两句，你还觉得他啰嗦，实际上他是关心你，因为你不体会嘛。可是当你的孩子慢慢的长大，慢慢的上大学出去了以后，你回想起父母对你的爱，你开始有些关心你的父母，对不对？那你就一想，我每次回去看我的父母的时候，我该给他点什么？结果你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其实父母活了一辈子，而且身体越来越老了，物质的东西他几乎不要啊，明白不？他只要带着你有一个像他的一个心，你跟他多说说话而已啊，对不对？这叫摸着了神的心思。 换句话说，我们再回到我们这里，我们信神，我们信耶稣基督，也是要活到这样的观点。当你活出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活出一个天上国民的公民的样式。因为这个天上的国度，真正的国王，那位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弟兄姐妹们应该去看，因为告诉我们呢，下面一段呢告诉我们呢，不仅把这个恩典给了我们，他说这个恩典呢也是一个特权。所以说蒙恩不仅是讲到你被赐予有了这个恩典，同时也说出来了你得到了这个特权。这个特权只有是天上这个国度的国民公民才有的这个权利。我们在美国不也是这样吗？你如果不是美国公民的话，你很多权利你享受不用不到，对不对？你享受不到。在天国也是这样，他把这个特权给我们，一方面有蒙恩呢，是我们喜悦听的啊，但另外有一个方面也告诉我们，也有一个特权为他受啊，这个我们很不爱听。但是你真正的摸到神的心思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受苦。受苦简单来说，圣经里都告诉我们的就是背十字架，就是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路加福音里告诉我们，你们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什么是十字架呢，弟兄姐妹？什么是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很多时候说到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比如说我们家庭之间啊，夫妻之间，就是他了，对不对？我们夫妻之间两人嘛，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生活之中很多时候不开心，我的十字架是谁啊？是他，对不对？而我们儿子大了以后，有的时候他不听话的，我们也有一段时间说他是我们的十字架，那个时候夫妻好像还共同心一点，不在了就是他。实际上圣经里不是这样，你真正的看清楚圣经里头的说的十字架是对着我们每个人说的。这个十字架的对比只在那一位身上，跟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有关系。什么意思呢？就当我们个人的那个意愿、那个愿望、那个意志要做的事情跟他的意志定义旨意相对的时候，这叫十字架，明白不？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祷告听得出来吗？当我的意思跟神的意思不一致的时候，那叫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把我的意思给放下，按照他的意思而行，明白吗？所以说你家里有十字架有难处是对的，夫妻之间有矛盾有冲突也是对的，但是你们只要把自己的十字架背上来，你们就共有一个旨意愿望，那个愿望就是他的愿望，明白不？因为你的愿望跟神的愿望相对，放下自己成为神的愿望，他的愿望跟神的愿望相对，对不对？他放下神的愿望，那这个点是我们共同的，这叫十字架哈，这叫十字架。然后讲到他受苦的时候，然后就带下来哈，带下来最后一段就是呢，你们呢有那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征战啊，就与我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的和在我身上所现在所听见的啊，他就进一步指明你受苦或者是你蒙恩享受特权也好，你知道你得福的那个日子也就是在一个征战的日子，我们的福气是接着征战来破损我们的自己，而让他的自己充满我们成为我们的福气。那这个征战对于你们来说现在正在经历之中，但这个经历对于你们来说不是陌生的，因为你从我身上已经看出来啊，这是真正的一个传道人啊，这是真正的一个传道人。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很容易就是把这个福音的字句讲给朋友们听了，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乃是你的活出，让人感觉到你这个人真的活出来是跟福音相称的。人从你身上来到你这边看到的不是你啊，乃是看到了你里面的那个福音的。而你因着有这个福音，你活出现在的样式，所以他有一个渴慕，我也要，明白不？我也要，这才是真正的福音，这也是真正我们所当传的。说到我从我身上，他特别用了两次啊，从我身上，一个呢是从前你们所看见的，为什么所看见的呢？因为从前就是记录在《使徒行传》22章那边，保罗来到腓立比，他遇见了这一群在河边祷告的姊妹们，然后慢慢的成立了这个聚会。在这个聚会之中，其实还有一部分相当的特别的人，就是监狱的禁卒啊。他在腓立比遇到很大的难处，因为赶出一个使女身上所附的鬼，那些主人因为他没有了得力的机会，就把这个保罗跟希拉交给了官长，给关到监狱里头去了。那边他说到受了鞭棍打呀，用棍子打了许多次，关到监狱里头是一个死牢里头，而且脚上了脚镣，那叫木狗，过去的叫木狗 OK 给关上了。然而保罗跟希拉在那个半夜的时候却是在那边歌唱赞美神，你明白吗？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仰的见证给出来，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仰的见证给出来，这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亲眼看见的。然后现在呢，现在你们所听见的，因为现在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之中，对不对？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很关心他，差遣了以弗巴提来去看望他，他不能见他的面，他不知道，没有亲眼看见他在罗马教会所经历的一切那个征战，但是他们听见了啊，听见了。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最真的见证就是在这里，所信的那个福音信仰的那个福音的那个信仰，那个根基，那个信心，对于你们外邦人来说，你可能是觉得是抽象的，是字句的，但是你一旦信了主以后，你就发现它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是又真又活的。老约翰说到，这个经历是我不仅亲眼可以看见，我的亲手可以摸着的，明白不？因为我亲自经历了它。而约伯说的，我以前风闻有神，如今是亲眼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我们中间的朋友，当我们经历到他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陷入他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的里头，我们不只是作为我们的个人，我们更要作为我们这个聚会之中的一个肢体，作为团体的一份，我们所思所想的都要为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身体来做见证。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多当活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生活，这是一个做公民的样式。既然做公民，就是说到我们一方面有权利有特权，另一个方面也说到我们有责任担尽业务。所以我们来到聚会的里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不是单单来享用的，明白不？我们每个人每位弟兄姐妹们都当在这个聚会的生活之中摆上我们所当摆上的那一份。圣经里告诉我们，每一位新约的信徒都是祭司，都是祭司哈。所以说我们 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共勉，还能够共勉。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你的话语释放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主啊，你就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同有一个心智，主啊，我们也同有一个魂，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来活出，主啊，你所要我们活出的见证。主啊，当我们在与你所要求的相称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将来那一日到你的面前而蒙羞。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